从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布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布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明道，欢迎你参加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今天你现在上这个课程是宣教布道史的课程，欢迎你收听。在上一次的课堂时间里的，我跟大家介绍过，踏入20世纪之后，宣教工作发展的非常的迅速，不少宣教士透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他们的技术专长，为福音工作开出一条新的途径，借着医疗服务能够接触到以往一些宣教士很难接触到的一些落后的部族民族。好些杰出的专业医疗宣教士，他们各自服侍的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有些是专心投入专业的服务和训练当地的医疗人员的工作，为求以他们的医疗事工来帮助病人，让病人亲身体会到基督徒的关怀和爱心，为福音工作松土铺路，他们是代职的宣教士。那另外呢，有些宣教士是以传福音为重任的，也就是说以传福音为主的，医疗服务只是一种辅助福音工作的桥梁，他们的神学思想是着重人们的灵魂得救，也注意到人们的肉体的需要。但是有些宣教士的神学呢，却是偏向于人道主义，只顾到人们是否得到肉身上生活上的帮助，而忽略了人们灵性上的空虚和需要了。好，进入今天我们开始的课程，我们来讲一讲，第一点是圣经翻译的背景啊。今天我们讲一讲圣经的翻译，有关语言与圣经的翻译这个大的题目。介绍过了医疗宣教事工之后，在这一课程里头呢，我要给他讲解另外一种举足轻重的专业宣教事工，那就是语言学跟圣经的翻译。在过去的课堂时间里头，我也多次提到了圣经的翻译工作，那就让我现在介绍一下圣经翻译工作的一些背景资料给你知道一下。在教会初期第一世纪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圣经翻译的工作了。当时犹太人他们是分散居住在地中海各个角落的，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第二代第三代的子孙已经不懂得他们自己民族的希伯来语言了。他们的长辈为了让他们的后代能够继续看懂希伯来的圣经，就邀请人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为希腊文。这本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被人称为是70世译本，让年轻的新一代的犹太人能够用希腊文来阅读旧约圣经，也因此圣经能够继续的流传下来。圣经是神的话语，神的默示，所有关乎这个宇宙独一真神的信息都记载在圣经里头了，所以要传福音给世界上的万民听，我们一定要教导他们要读圣经，要看圣经，让他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直接来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主耶稣救赎的大爱。从第一世纪以来，不少的宣教士都曾经把圣经翻译成为不同的语言文字，让不同的民族都可以用他们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来读圣经。在历史当中，有些宣教士因为发现一些比较落后的民族，他们的文化里头啊，连文字都没有，宣教士为了让他们能够读到神的话语，甚至为他们创造了文字啊，让他们首先有自己的文字，先教导这些没有开化的民族认字，然后把圣经翻译成为他们的文字。我们也不会忘记，科里威廉在早期圣经工作上 贡献最大的。到了15世纪中叶，已经有20多种圣经的翻译本了。在接着的三个世纪里头，圣经的翻译本就更多了。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带来了欧洲文化的发达呀，再加上宗教改革，这些都是有力的因素推动圣经的翻译工作。在18世纪左右，欧洲大部分主要的语言都有了圣经的翻译本了。到了19世纪初呢，又增添了34种翻译本。在19世纪，宣教士是非常重视圣经的翻译的，认为这是传福音工作当中不可缺少的，可以让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用自己的方言学习神的话语。很多著名的宣教士，那比方说到印度宣教的克里威廉，到中国和非洲各地开荒布道的马里逊、戴德生、马丁、亨利等等啊，他们都投入过翻译圣经的工作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20世纪圣经的翻译工作了。翻译圣经就好像医疗宣教一样的，是一门专业的学问呐。那不过圣经翻译工作呢，已经有比较长久而辉煌的历史了。但是到了20世纪，语言学兴起之后，对圣经的翻译的帮助就很大喽。一些宣教士把翻译工作看为是专业的侍奉，认为每一种语言呢都应该有圣经的翻译本，所以他们全时间的投入翻译的侍奉里头。他们的侍奉为其他宣教士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圣经的翻译本，所以很多宣教士啊也就不再需要在传福音之前自己辛辛苦苦的拼命翻译当地文字或者是语言的圣经了。1900年以来，大部分的圣经书卷已经翻译成1000多种语言了，其中有一半是在1950年以后完成翻译工作的。啊，由此可见呢，语言学对圣经翻译的事工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再加上我们加速了圣经翻译的速度吧。好，接着下来我们看第三方面，我要给他介绍一下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这个机构的工作。那这个机构叫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他对20世纪的圣经翻译事工可以说是贡献巨大的。那么第三点就是着重介绍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了。这个机构是由两位美国的基督徒在1942年创办的，一位是著名的汤森·威廉，另外一位是李德斯，他们把这个圣经翻译机构的取名为威克里夫，是纪念14世纪一位著名的圣经翻译学者威克里夫的。是什么原因驱使汤森·威廉先生创办了语言学校和翻译会呢？啊，原来他早于1917年已经开始在南美洲，他在那儿卖圣经，他感觉到圣经可以造福很多人呐。有一次他在偏僻的乡村里的工作，在那里遇见一群印第安人，是属于万克里果部族的族人。这个部族有大概有20万人呢、啊。他们本身呢是还没有文字的，完全用不上汤森所卖的西班牙文的圣经。而且不大高兴这位汤森先生在他们那个地方卖圣经。有一天呢，一位印第安人就质问他说了，你的神是这么聪明，那为什么还没有学会我们的语言呢？于是他就立志要学好克奇果这种语言，为了这个部族翻译圣经。他花了10多年的时间在原始的克奇果部族里头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最后成功的用克奇果语翻译了新约圣经。这个里程碑啊，更加强了他对翻译工作的迫切感了。他很想继续为其他没有语文的部族继续的翻译他们的圣经。于是他回了美国之后，在1934年就创办了暑期语言学校， 为了要推动世界宣教工作，汤生威廉跟李德斯在学校里头训练学生，帮助学生学习陌生的语言，教导他们拼写文字，分析一种语言的文法，又教导学生写教科书和翻译圣经的工作。暑期学校的侍奉以从事学术研究和训练学生为目标，因为学习不同种族的语言呢、绝对不是一门很简单的事情哦，这是很专业的一门学问来的。汤生威廉为了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就借着暑期语言学校与不同的国家语言学的学术知识界他们进行交流，为圣经翻译工作铺路。所以暑期学校是一所以学术为重的机构，没有接受宣教机构的支援。而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和暑期语言学校的关系又非常的密切，可以说是姊妹机构了。虽然他们的目标和立场相同呢，但是在职责上却是有明显的分别的。圣经翻译会的侍奉目标是接受一些款项，筹集奉献，以支持那些投身宣教翻译事工的人员，同时呢，又为宣教士介绍工厂，推荐协助宣教士前往一些需要圣经翻译的部族或者地区去侍奉。除了威克里夫翻译会之外，其他宣教机构也积极地从事圣经翻译的工作。那比方说新部落宣教会、未得之地差会等等，都积极地进行翻译工作。很多差会和宣教组织都发现优良的语言训练是有利于圣经翻译工作的，于是就纷纷把人送来暑期学校接受训练。所以汤森威廉创办这所暑期语言学校，也为各个宣教组织服务，为他们提供语言方面的训练。在暑期学校学习的学生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了，包括有墨西哥、中国、日本、非洲各国，很多地方的基督徒对圣经翻译都很有负担呢、他们都渴望把圣经翻译成为不同的文字，让世界各族各民都能够看懂神的话语，明白圣经的真理。圣经翻译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单单翻译新约一卷书吧，也花上不少的时间的。威克里夫翻译会所碰到的困难可真是不简单呢、那我就要跟你来讲解一下了，让你知道宣教士翻译圣经的辛酸事实啊，好叫我们今天更加珍惜读圣经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能够以自己所熟悉的文字阅读圣经，实在是前人为我们付上了不少的劳苦和代价的。接着下来讲第四方面，那就是翻译圣经事工面对的挑战。一、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翻译障碍。要把圣经翻译成不同国家的文字，绝对不是一件容易和简单的事情啊。语言学家要能够敏锐知道文化上的差异是在哪些方面、哪些地方，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哪些方面要完完全全根据圣经的原文来翻译呢？又有些经文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要考虑文化上的偏差呢？那比方说生活在冰天雪地的爱斯基摩人他们的生活吧，他们的翻译员很难了解圣经当中所描写的农业生活，当他们翻译一些农业的字眼有非常高的难度啊，可能他们连无花果都没见过。那又好像啊，在许多热带国家根本就没有面包，如果用别的食物代替面包又怕跟原文不同了，但是如果要保留希腊文或者英文原来的文字，又恐怕读者不能够理解不明白了。好，我再给他举个例子，有些部落因为迷信的缘故，建造房屋的时候啊，不会开一道门的，他们这样做呢，是以防止一些精灵从门口进到屋子里头来， 人们只从窗口的地方跳进屋子里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经文这么说，人要进窄门。哎呀，翻译人员呢，就要想翻译窄门这个名词啊，那就要费很多的思量喽。翻译员应该由始至终的要使用最接近原文也最自然的同义的一些字或者词，但是实际做的时候啊，却非常非常的困难，他们要懂得随机应变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除了文化上的障碍，圣经翻译工作还要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呢，那就是教会内部宗派和种族问题等等的分歧。在50年代的美国，有好些基督徒仍然有种族歧视的落伍的思想，但是汤森是一位胸襟广阔的人呐、他非常反对种族歧视的思想，他完全接纳黑种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跟他一起参与翻译圣经的工作。汤森认为，少数民族最熟悉、最能够掌握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坚持让他们直接的参与翻译自己语言的圣经工作。那另外，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是一个超越宗派的机构了，只要对圣经翻译有负担，有能力胜任翻译的工作，并且信仰纯正，任何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申请加入翻译会的。那当时在一些教会之间有宗派的不和睦，因此某些宗派的教会就反对威克里夫翻译会接受其他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参与他们的圣经翻译工作。汤森面对这些情况，那照惯例坚守威克里夫无派系的政策，他愿意接纳属于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参加翻译会。有些时候他为了这些宗派问题与董事会展开很激烈的辩论。威克里夫翻译会是接受不同宗派的支持，汤森要带领翻译会事工的发展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有些时候他会为了那些宗派之间的纷争而伤透了脑筋呢。在50年代的美国社会是非常保守的，宣教圈子里头一般都反对两个单身女宣教士结伴到远方部族地区去传福音，因为人们认为啊，女士是弱者，他们只容许单身女子跟一些宣教士的夫妇合作。要做好圣经翻译的工作呢，一定要派翻译人员到需要圣经翻译的地方，实地的研究当地的文化和日常用语，才能够有效的掌握当地语言的运用。当初有单身女子申请到部落去工作，汤森本人也是有些犹疑的，但是有些单身又勇敢的一些女宣教士，他们就坚持要到部落当中去为土人翻译他们的圣经。最后汤森都支持这些单身的女宣教士，为此汤森也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啊。安德逊和杜留斯这两位姊妹就是杰出的单身女宣教士，他们在1950年开始到南美洲秘鲁森林当中最凶狠的猎头部族里头去工作，而这个猎头部族的族长也就是首领那就是当时恶名远播的塔瑞瑞酋长，他杀害了前任酋长而夺取了这个族长的地位，也曾经杀害过宣教士的。当初的5个月里头，这两位姊妹在这个部族当中生活呀，时常是心惊胆战呐。但是因为他们为这些未闻福音、未得有机会看圣经的民族着急呀，所以仍然坚持留下来。慢慢的，吃力的学习这些复杂的土语，不久他们赢得了人们的爱戴，还包括了这位酋长在里头，对他们也都改变了。塔瑞瑞酋长还协助他们做语言的翻译，这都是神奇妙的工作。几年之后，这位酋长悔改信了主， 离弃了巫术、凶杀等等败坏的行为，成为许多猎头族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后来这位塔瑞瑞酋长对汤森威廉先生说，当日如果你派男人来我们部族，我们一见到就必把他们给杀掉，如果是一对夫妇来，我会杀了男人，把女人占为己有。可是堂堂酋长对着两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又满口称我们为兄弟，你说我怎么办才好吗？所以安德逊跟杜留斯这两位姊妹就被接纳下来，在猎头族当中工作。这件事让我们看到汤森的确是一位胸襟广阔、没有性别歧视的领袖啊，也看到姊妹们在宣教工作上也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就好像上次我们提到的女医生史伊德一样的，在世界某些角落里头，女宣教士更能够发挥他们的恩赐和专长的。好，接着下来讲第三点，那就是圣经翻译工作的使命和策略同样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甚至是攻击啊。威克里夫宣教士只是集中精力在语言学和翻译工作上，当他们完成了翻译工作之后，又会转移到别的地区或者部族去。有批评者就质疑翻译会把传福音和建立教会的工作放在了一旁了，也就是说不顾了，不重视直接的福音工作。汤森的答案是很简单的，他和同工们被神呼召，他们的使命不是专注在传福音和建立教会，那是将神的话语带给还没有母语圣经的人。其实很多威克里夫的翻译员都有积极投入当地的教会，也协助教会的福音工作的，那只是他们有很鲜明的使命，要把圣经翻译看为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为的是让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文字语言来阅读圣经，那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知道，学习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和从事圣经翻译的工作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啊。负责翻译圣经的宣教士，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在一个地区里头生活，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了解当地的文化生活，然后才能够正确又严谨的把圣经翻译成不同国家的文字。那这是一项很有挑战性又非常艰巨的使命啊。侍奉的果效也不是在一两年之内可以预见到的，从事翻译的宣教士必须有极大的忍耐和恒心，坚毅的精神和才智，才能够克服种种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把圣经翻译成为各种不同的语言。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还遇上了各种大大小小的难题啊，那比方说他们要跟不同的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求更方便的差派语言学家和翻译人员到世界各地去进行语言的研究和翻译工作。那当中的困难并不是一般的信徒都容易明了的，但是他们的使命和工作对教会的贡献却是良多的。根据最近的估计，今天世界上的语言已经有超过5000种了，其中只有1/3有圣经或者是新约圣经的翻译本。那今天单单是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就在翻译700多种语言的圣经，而每年完成或者把它印成为书的翻译本呢就有30多种了。按照这个进展来看呢，还要等1个世纪之后才可以把圣经翻译成为今天世界各个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字。好了，这是我们看到了有关圣经翻译，也可以说是语言跟圣经翻译的工作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早在教会的初期，信徒们已经开始把圣经翻译成为别国的文字了， 但是圣经翻译工作的拓展得到最迅速的年代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要算是在二十世纪了，因为二十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对圣经的翻译有很大的贡献。圣经的翻译也是一门很专业的宣教事工啊。在二十世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创立就大大的推动了圣经翻译的事工。他的创办人汤森威廉先生不单是创立了翻译会，还成立了语言学校辅助翻译的工作。这项专业的宣教工作面对不少的难处啊，大致上有三方面的难处。在语言翻译上有文化差异的难题，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由于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宣教的组织，是超越宗派的机构，所以他的领导人汤森先生在不同宗派的教会里头推动圣经的翻译工作，他就会受到很多的批评了。但是教会之间的意见分歧和种族歧视的问题并没有拦阻神的工作，这项特殊的使命反而叫教会得到了反省，把福音传给万民。实在是需要我们要除去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也要学习彼此的配搭，大家分工合作。威克里夫翻译会的宣教士们，他们的使命就是为各处还没有自己母语圣经的民族，要尽快专心一致的翻译圣经，让这些民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头学习到神的话语，而且是用他们自己的母语写成的圣经来学习神的话语。他们特殊的使命也是常常被人误解的，那这就是第三方面的困难了。其实关乎直接向人传福音的工作，需要有其他的宣教机构和教会跟他们配搭的，这是一项非常有效的宣教策略，福音策略，使我们对宣教的看法不这么那么狭隘啦，以为传福音的工作啊，单单是向人讲解救恩。原来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向不同地区的民族传福音，需要教会、宣教机构共同的合作、共同的努力，不分彼此，甚至是要分工合作，才能够更有效的把福音广传的。好，我再次提醒弟兄姊妹，我给你准备好了宣教布道史的讲章大纲，这是免费送给你的，欢迎来信向我索取。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我们电台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啊。还有一点要提醒你的，你在信里头一定要写清楚你要的是宣教布道史的讲章大纲，因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有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资料，如果你不写清楚的话，我们不知道你要的是哪门功课的讲义，那么就影响了我们把资料寄给你了。希望你在信里头要写清楚了你要的是宣教布道史的讲章大纲。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